迎收听耀文解说。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安全消息人士都证实，以色列周二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炸死了哈马斯组织的二号人物阿鲁里。以色列方面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实施了这次暗杀活动，但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以军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方面目前都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并称为任何情况做好了准备。目前国际社会十分担忧加沙战事可能会升级成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报道称，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军事分支卡萨姆旅的共同创始人阿鲁里多年来一直下令并且监督哈马斯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动攻击。10月7号遭到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攻击之后，以色列就誓言要摧毁这个组织。黎巴嫩全副武装的真主党是哈马斯的盟友，自从10月份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该组织几乎每天都在黎巴嫩的南部边境和以色列交火。真主党的领导人拉斯鲁拉警告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实施任何暗杀活动，并且发誓要做出严厉的反应。真主党周二已经表示，在阿鲁里遇害之后已经在马基附近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士兵。以色列方面定期攻击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但是阿鲁里的身亡是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首次针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动的袭击。黎巴嫩总理米卡提也谴责了这起事件，并且称此举的目的是要将黎巴嫩进一步卷入以哈战争。有分析指出，阿鲁里的影响力虽然不及加沙的哈马斯领导群，但是却被视为是这个组织行动的关键成员。阿鲁里的地位关键处在于，身为哈马斯在黎巴嫩高级官员的他，对外负责巩固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双边关系，并且透过后者巩固哈马斯与其后盾伊朗的双边关系。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在指责阿鲁里对其公民发动致命的袭击，但是哈马斯的一位官员表示，阿鲁里也是卡塔尔和埃及就加沙战争的结果以及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问题进行谈判的核心人物。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中心的主任阿比迪在接受法广采访时指出，阿鲁里的死亡并不是意外，但是后果可能是深远的。他表示，哈马斯二号人物是以色列攻击的目标，以色列认为他是暗杀的目标，因为他是哈马斯政治局的副主席，他是哈马斯政治局中负责约旦和西岸事务的人物，因此他为哈马斯在国外的活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活动都会产生后果，对真主党的影响最为直接。纳斯鲁拉一直威胁说，如果针对黎巴嫩的领土可能是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发生，他将予以回击。其次，这也是对美国的考验，因为美国一直致力于将加沙战争限制在加沙以内，以避免开辟其他的战线。在北部开辟战线确实存在风险，当然一切都将取决于纳斯鲁拉的反应。从10月7号以色列与哈马斯开战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及胡塞叛军发动袭击的红海的紧张局势都在不断的加剧。在加沙，哈马斯组织的卫生部表示，在近三个月战争中有记录的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2000人，而以色列方面说试图避免伤害平民，并且指责哈马斯在平民中安插了战斗人员，哈马斯则否认这个指控。以色列也誓言将继续战斗直至消灭哈马斯，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如果以色列成功了打算如何处理加沙这块飞地，也不清楚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前景如何。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谴责以色列内阁部长鼓吹在加沙外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的言论是煽动性和不负责的。法新社指出，这些言论凸显了阿拉伯世界一些人的担忧，也就是 是以色列想把巴勒斯坦人赶出他们射向未来建国的土地，而重蹈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大规模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覆辙。根据法广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密歇尔·保罗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命令其内阁成员不得接受以色列国内外媒体的任何采访，也不得直接讨论消灭阿鲁里的情况。内塔尼亚胡的顾问告诉美国媒体说，以色列没有声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他指出，无论是谁负责，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那就是这不是针对黎巴嫩国家的袭击，而是针对哈马斯组织领导层的外科手术室的打击。法国总统府周三也表示，总统马克龙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并且呼吁以色列避免局势的升级，尤其是在黎巴嫩。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